我们大家中国人对孔子是比较熟的，做了基督徒你当然可以看，个人各看，但是我今天讲的不是一种描述性的，把大家各种看法归纳起来说明有多少种看法，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描述性的讲座，我是希望是能够给出一个定义性的，我想给出一种论，给出一种 pattern， 就像我们基督徒照着神的圣经的特别的启示，我们再来看孔子应当是如何看，这是一个重大的牵涉到中国文化的一个重大价值的课题。可是在历史上面，其实到现在为止，基督徒在这方面的陈述很少很频繁。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我们该如何看。我们先呢有两段经文大家已经看到了，那么我们就刚才也读过了。我们第一段经文是讲的是罗马书，它指的是上帝的普遍启示的一种形式，就是说犹太人他很骄傲，他认为上帝把成文的律法借着摩西赐给他们了。可是中国也有中国人骄傲，中国没有上帝很清晰的成文的律法给我们，我们却有古代的圣贤孔子，在中国道德文章上，在全世界早期文件上如此的清晰，如此的这样子的描述，这是也是事实罕见的。中国人有凭良心之说，所以这也是很有名的事。那第二个事情呢，到底怎么来，就是应了罗马书这样的话，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我们在以色列之外，在以色列看来是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但是我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他们的自卑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这一段经文的最大名证就是像孔子孟子他们这些先贤，他们的学说里面的对公义是非道德仁爱的这样的一种表达和追求，就是上帝普遍启示在他们的心里的作用，而他们受到这作用以后的一种回应和表达。请注意，他们的回应和表达是回应和表达，不是上帝的普遍启示本身。上帝普遍启示是印在我们人的心里的，所以我们能够知道这些事。所以我们中国人如果知道这个，读罗马书应该感到很亲切。但是为何我今天在讲座上要告诉大家的是一个超越的智慧，我们作为基督徒了，已经得到了上帝的灵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有了上帝的成文的他的启示摆在我们当中，这个时候就像一道光打进来，使我们原来的迷惑和混沌应该开悟了。我们这个时候再来看孔子应该是不一样。如果我们的基督徒看孔子的说法和其他中国人没有什么两样的话，我们实在是亏欠了上帝的恩典，也是我们自己在神的真道上的领悟不够，我们的这方面的缺失，也是对作为一个同胞来说，我们没有把同胞的爱表达出来。因此箴言书说的很不错，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自身者便是聪明。这一种真的智慧的开端是在孔子里面找不到的。我们今天要从一个更高的智慧出发来看孔子他显给我们的那古代先贤里面的学说里面，来分辨他的精华部分，也是他的不足的表达人的自信部分，这两部分都要看清楚。这就是今天这个讲座的一个意义。好，我们今天的一个分，我们一共是分成四部分来讲今天的这样子的讲座。第一，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在中国的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大概我只有全世界只有孔子一人承受这样的待遇，就是孔子在中国奇特的利益和遭遇啊，这一部分是很奇特的，世所罕见。第二部分，我会用很短的报表的孔子学说的简介。请注意，这是简的不能再简了，欧文真不能再，只是简介，因为也是知道大家也是多多少少知道有关孔子的问题，我希望这个简介不至于给大家有这样子的一种误导。第三部分就是我们在简介以后呢，要讲我们基督徒来看孔子，着急看原点，看孔子的《论语》里面的话， 我举些例子，我们来看到底应该是怎样看，看他的我们认为值得赞叹的部分，和我们认为感到是一个我们需要上帝拯救的部分，这两部分都要看。最后就是一个归纳了啊，我希望我今天能够把前面讲得快一点，如果前面速度快一点的话，大家不要了，我希望把最后一部分作为一个重点给大家用一点时间讲出来，如何摆正孔子及其学说的位置，中国基督徒的福音及文化使命，这方面也要有一个认识，从此呢也建立一个啊，我们在这个华语教授当中最主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看法。第一部分世俗罕见，孔子在中国奇特的领域和遭遇，把他在中国的受到对待可以分两部分，领域和遭遇。孔子啊，最早的被翻成西那个英文叫 Confucius， 这是世人都知道的啊。周礼祖前551年，中国历史春秋后期叫鲁国，生在那个地方，是世界最知名的中国的文化巨人，儒家学派的创始者。全世界的中学课文里面，大家讲到东方哲学和中国历史的时候，哪怕编得再短，都会提到他的名字，肯定是。如果要提一个人，就是他，这是肯定的。我看过我儿子的加拿大的课本，那么大家都是很清楚的，都会提到。没有一个，如果说要一个对中国外界有一个最大的认识的话，都借助孔子的窗口来了解。他首先我谈他的礼仪部分。是汉武帝授予制作董仲舒奏本大夫百家读诵儒书以来，大家都知道这个历史，是西汉的汉武帝。中国历代帝王统治者为彰显对孔子的尊崇，不断的追封追谥，各地封建孔庙已经成了一个在中国的一个特色情形。我在这里呢就把一些这个从西安开始写，是主要的，我只选出来的每朝每代，有的是一个朝代是分好几次，那么我在这里边捡一些代表性的给大家看一下。比如说西汉汉平帝啊，他追封孔子为宝臣宣仪公，他第一个是这样子的啊。宣仪是所谓是封号，那么这公算是四号，说是这样。唐玄宗李隆基封孔子为文宣王，就被升为从公升到王啊，文宣王。到了宋朝，那么宋真宗封孔子在文宣王上面再加一些，叫做至圣仁宣王，那要不断的加封的，就是。到了元朝，很奇怪了，元朝是蒙古人嘛，他也是说原来是把汉人，但是他知道如果要统治汉人的话，还是把汉人的老祖宗搬出来啊，以汉治汉啊，就以这种方法呢，因此他也会在这里表达这个特点，因此他元成宗封孔子还封得还特高啊，叫大臣至圣文宣王，就超过前面那个帝王的分封。到了明朝呢，明世宗，请注意，朱元璋是不喜欢孔孟的啊，特别是孟子上名为贵，君为轻，他大招起火啊，因此要烧孔孟著作，他也是一个这样的，不去说了。所以呢，他明朝呢调门降低了点啊，王就变成师了，因为王对皇帝他在走啊，所以变成明世宗封孔子为至圣先师，至圣两个字还是不敢拿掉的。到了清朝，清世祖入关以后，要收拾汉人啊，收拾民心，也特别更加激烈的来搞这一套，把孔子封为大臣至圣，两个都拿到了最高，文宣也拿到了先师啊。甚至中华民国也不甘落后，虽然已经经过五四运动了啊，也封孔子为大臣至圣先师。这就是这个历史上面的历代的统治者是不断的加封加赐的这个问题。然后在中国，在孔子身上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叫祭孔大典，大典啊，祭孔大典。祭孔，我在这里呢，从百度百科里面搜一点，这不是我说的啊，是很中性客观的，是代表官方的。祭孔是华夏民族为了尊崇与怀念至圣先师孔子，而主要在孔庙举行的隆重祭典，2000多年来从未间断。 两千多年的中医界呢被事实，从世界的记事史人类文化解释上的一个奇迹，所以世所罕见，理论上是世所罕见的。一个人能够被捧到这样的高度啊，有国家政府朝廷上面一再组织国家性的攻击大典，这些东西是前所未有的。姬侯大典在古代被称为国字大典，国家的啊，自唐玄宗封孔子为文宣王后，姬侯开始升格。元明清三个朝代，皇帝祭孔的主要场所在北京的孔院。清朝祭孔达到了顶峰，仅乾隆皇帝一人就先后八次亲临曲阜祭拜孔子啊，这个都是在这个百度百科上说的。这个整个场面是气势恢宏啊，隆重庄严。这个是可以看到是国家是花这个钱是啊是非常大的。到1949年共产党建政以后，大家知道当然是不够了，但是在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以后开始恢复了民间的祭孔活动啊，因为马列夫说这个大家的信仰已经真空的情况下呢，到了2004年就有国家层面了。2004年由民间祭祀转为政府的公祭，政府首长出面，国家经费使用，使用国家经费，并且由清代模式转为明代模式啊，这个转化就是清代还在做外族啊，明代是汉人的政府啊，就是用明代模式来祭孔啊，转为明代模式。所以整个场面啊，如果你看怎么样祭孔的，这个繁文缛缛节啊，这个礼仪套套的很多很多啊。这是这世界史期间没有哪一个文化的巨匠，我会打出这个叫比较啊，会在这里一个国家里面受到隆重的礼遇。但是他的遭遇也是非常奇特的，从秦始皇开始当政以后啊，灭儒家兴法家以后呢，秦始皇于主前213年接受陈襄李斯的主张，焚毁了除秦记以外的所有史书，这就是焚书。然后还有陈武在岩阳砍杀了460名女生，这个是第一个在这里面呢把孔子的儒家的东西呢是作为是一个危险的，是不利于统治，所以他实行法家的这个赤裸裸的暴力的政策暴政。那这个事情过了以后呢，你看汉武帝开始争孔以后呢，没有哪一个君王敢在全国性的搞运动啊，那个就是连朱元璋，朱元是和尚出身的，他来造反以后当了皇帝以后，他骂啊还不敢，真的是，所以他的后代还要封孔子。可是，一到五四时期，所谓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呢，就有达到孔家店的说法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促醒。因为五四是所谓是还是用爱国的方法来讲，中国怎么回事啊？说是泱泱大国啊，那个是礼仪之邦，几千年的文明，怎么现在和西亚文明来的每战之败败一塌糊涂，最后连东洋都打不过，所以呢就这方面呢感到耻上加耻。因此他们都认为有几个阶段，国家的强弱开始认为是器物之不够，那就是所谓的那个就是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然后他发现中学为体，这个体也不行，政治上落后了，所以搞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没有成功，那就辛亥革命更激烈的。辛亥革命成功了，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应该最先进了嘛。可是整个好像发现整个国家人民整个民间各方面整个思想根本没转过来，不过是赶上了皇帝一人。因此五四的认为真正的落后在什么方面落后呢？是文化上的落后，是以什么为那个参照物的呢？就是所谓从西方引过来的民主与科学，德先生与帅先生一比，孔子里面都找不到这些东西。所以因此就是迁怒于他，因此旧的传统就文化就一定要为落后的现状负责，于是孔子就承担了批这样的角色啊。孔孟两位老人家啊，因为他们在这个是中华文明的主流，所以过去捧得高，现在就是摔得也就惨了。这个批判在中国政治界是罕有的现象，左右两翼 左派不要说了，陈独秀大家都知道，都批判毛泽东那个那些，那毛泽东是后来的，五四的时候还来得刚好。那么如果那个时候说五四的这个新文化的头面人物，那个领军人物有右翼的，就是胡适。左右两翼的达到红论的上面呢，居然是出奇的一致啊！胡适说，这因为两千年来建的礼教法治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辈是冒牌，是不能不拿下来，垂坠烧去的啊！这个是也是非常激烈的。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次很多。那么我们下面来看文革中的破四旧。文革中的破四旧，1966年与后来的批林批统，1972年以后，73、74，批林批统真正的高潮是74年啊。文革破四旧，旧文化、旧思想、旧习俗、旧习惯。那讲到旧的话，我们要讲中国的旧的模式谁奠定的呢？当然是孔子了，他是责无旁贷了，所有的啊这个他就变成就是彻底的四旧的总代表了。正因为这样子。当时不要等到批林批孔了，就在66年的时候，10月份的时候，谭厚然在北京师范大学，我就奇怪，他不是清华大学，北大要师大，为什么？孔子是万世什么师表啊？这些做了好师的，过去都是他的徒子徒孙，现在反过来要第一个站开了法定界限啊！那老板，所以师范大学的红卫兵冲到了这个山东曲阜，把孔令毁坏、孔庙毁坏、孔墓山把它鞭尸挖出来，这个惨不忍睹的这种野蛮状况，也是在全世界绝无仅有啊！挖自己的老祖宗是这样的对待，2500年以前的啊，所有的书里面遭到了彻底的破坏。有一个计算，有多少部分文本，很多珍贵的文物都被那时候烧坏、砸碎，都是作为一个越这样的就咱们是越彻底越革命。那批林批孔是一场全国性的批判运动，全国呢中小学生，全国中小学生那这个批林第一次听见了孔子反动言论的传达。我们那个时候读书的时候，孔子问我们一上中学文化大革命了，孔子本来是在这个历史书上面要讲中国历史书啊，那个时候前面的时候在共产党前17年的时候还给他一定的礼遇啊，讲他和还给他稍微有些比较尊敬的说法，等到后来文革的时候，这些孩子们根本没听过孔子。等到73、74年的时候批孔子的时候，全国小学生第一次听闻孔子反动言论等等，所以大伙批评批评的人民战争。而我那个时候呢，我自己，所以在那个时候正好是73、74年的时候，我在这场农场的子弟中学里面做老师。我的任务就是要领导这个当时校领导交给我的任务，叫办一次批林批孔的什么展览。主要是他办批孔了，批林已经批过了，所以呢，那时候我是这个总的这个展览的这个设计师了，就是一块块版面啊，把孔子的罪行一窝拿出来，都是按照上面的布置啊。但是我也在这个里面跟着起哄啊，就是做这种，然后呢，就一个班一个班来看啊。我那个工作我觉得做的那个当时，因为我前面不久真的受过一次批斗啊，我是一公是罪啊，用这个方法啊，这样和得到领导的至少有点肯定吧啊，所以可见那个时候没有上帝的真理，那个时候呢真的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东西啊，难道是自己也参加？所以当时对面他批孔的言论，哪些四书五经里面的，特别是《论语》里面的那些东西拿出来，一条都挖出来批，哪些东西我都是记忆犹新的。啊，巴金批孔子，老孔老最后的一生，你看巴金说中国是最尊敬的这个作为作家。最后的一周大人出版社孔子就画成漫画孩子们看啊，怎么样的都是漫画他，所以把他讲成是孔老儿反动的罪恶的。为什么他反动在哪里啊？为说为这个即将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啊发出哀鸣，说是他代表春秋那个时候的奴隶主阶级，而当时秦朝那时候春秋末期新兴的地主阶级出来了，地主阶级那时候是先进的，不站在地主阶级一边就是反动的，所以用这种方法来批他啊，那是很可笑啊，也很拙劣的这些东西，成为一个世界所少有的一个丑剧。那我现在呢，要最后要打的，所谓这个是叫世所罕见。你想想，举世在所有的中外历史上啊， 你不管横看竖看，有哪一个人像孔子这样？你说把孔子定位什么人呢？如果你说他是文化名人，那我们看到世界各国的文化名人啊，苏格拉底比如到希腊，我不要说了，我就举他了，不要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的都是，对不对啊？或者雨果在法国，法国的，或者是莎士比亚在英国，或者我们说歌德在德国啊，这些人都是这个一个国家的文化名人精英。那个国家呢，既然把它作为文化名人的话呢，都会有些从他那里呢得到了一种啊民族的自信啊，或者是一种自豪，这就是不遵从的。啊，可是孔子他们在他们自己国家里面从来没有受过批注啊，特别叫别人批过，不可能的。既然成为这个国家文化里的主要影响者，他就摆在那里啊。最主要是自受尊敬，但是大家也可以批评，你不像孔子，要么就自圣先师，捧到吓人的高度，要么就是怎么样啊，把他彻底的打倒。就是我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孔子当然不知道自己会嫁到这个命运啊，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国民性格里面有很多很多非常粗鄙的东西啊，都不会有孔子如此大起大落的遭遇，可以这样说，这是我们中国现在啊。那我们再反过来看，那么有人说孔子跟他不一样，他比如说儒家讲我们的孔子，他讲的学说儒家也可以讲儒教，他是不仅仅是一个文化人物，给我们建立德行，那应该是什么人物啊？是个宗教性的人物了、啊。那我们再看其他宗教性人物，世界级的宗教领袖啊！你中国一定要讲孔子也是世界级宗教领袖啊，也有人这样看啊，对吧？可是你看这些宗教领袖，一般都是没有国别的，都是说中国的孔子不会这么说的。你再看释迦牟尼，印度从来不说啊，释迦牟尼是印度人，他很骄傲。其实印度人也不承认释迦牟尼，这个释迦牟尼被赶出去佛教啊，印度教跟他那的，所以呢，他是属于世界的，不属于印度，他属于世界的什么佛教界，这就对了。宗教本来是表明人心，它是最最纯粹的，是把一切文化的世上的东西所有都搬开以后，直接面对超越的上天，或者是上帝，或者是神，这时候是只是人类本身的本体，根本不应该有民族属性的，也没有文化属性，那才对了。所以他宗教，释迦牟尼一点没错，他是宗教。下面我们来再看，穆罕默德也不算来自任何阿拉伯国家，他到底算哪算什么人呢？是沙特阿拉伯还是伊拉克还是这个伊朗啊？还是阿尔及利亚？不用说他是哪里人，哪一阿拉伯国家，他民族上是阿拉伯人，不错。但是他是释迦牟尼现在这个穆罕默德信徒最多的是在哪里啊？在印尼啊，印尼又最多的伊斯兰教徒，所以他是伊斯兰教的，也是普世的伊斯兰教，这就是宗教。再讲一个，那就我们就大家知道，我们是基督徒，耶稣呢？犹太人更不将耶稣作为族人自豪。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你把孔子搞在宗教那里面，不伦不类，跟他们三个宗教比了，因为他们都不强调跟民族的属性搞在一起的。可是呢，他偏偏的以这个我们讲孔子要把跟他的民中国是中国的中国民族主义，那就算文化名人了，可以。但是底下跟英国，没有人说抢着决定抢过去，不可能的，对吧？可是又说。啊，这个他那就是文化名人，所以在孔子里的他好像是两气的，两气的。即使是说于这个文化类的名人，可以跟他们相比，又是宗教型的世界性的领导人，他两不像。所以因此在这里面呢，就造成他在中国这种大起大落的这种现象，大起大落的现象。又既出于是最对中国的，啊，确实又是最对世界的。是唯一被世界承认在中国过去他的自己的文化的一个代表，这很奇特的啊。那好，我们就讲一下这个。所以在这里面就可以看到中国的文化里面到底缺了什么，硬是要把文化的东西拉到宗教的高度，这不拉不上去就接下来了啊。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对孔子的这个表达方面，我们就可以看他的领域和遭遇，也是显得我们国文才处在这个里面的挣扎当中啊，挣扎当中是一种什么样的挣扎。那我们下面看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呢，我们就要讲这个孔子的这个他的简介，孔子学说简介。孔子学说简介呢，我在这里呢 我就用了陈念南啊，中华三教与基督福音的作者陈念南是香港台大的教授，是中文系的，他后来成为基督徒了，他非常好，勉强请过来成为这个那个我们的这个叫做布道联会的讲员，明年这个时候九月份，今年是康牧师，大家知道，明年就是他。他这方面呢有很多的反省，他是我从他这里面的简介里面就直接拿过来了啊，把它扣了一下。他的儒家主张，他用这个方法来介绍，他是这个方面的专家。天命是为性，受性是为道，修道是为教。啊，这是来自于中庸的。我你下面再说，所谓什么叫天命之为性呢？所谓天命就是天理，啊，就是天道，一个上天的天道。它里面它分什么呢？它还分一些，比如说分粗和精两类。粗的就是物质天呐、啊，感知是天空天气啊，或者自然天，天生万物。啊，唯物主义到此为止了，唯物主义到此为止了啊。那么如果还有讲新的话，新的就是命天啊，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这种话啊，富贵天定的命天，主宰天啊，前世渊源啊，有缘去千里来相会是了，就是主宰天。还有个义理篇，义理篇就是孔孟着重发挥的，这叫做天理良心，天法有罪。这个东西怎么出来呢？是商朝啊，那个商纣王无德啊，他暴政啊，所以他丧失了这个天道，所以天法有罪，兴起了周文王、周武王，文王伐商啊，是得那个得到什么？不治的啊，佛教得道不天助，就是中国那个，就是这个大大的鼓舞了他们的一种自信心，就觉得过去商朝人卜卦那个商人啊是从鬼神，这凡事必卦，那很低级的迷信状态。但是这样子的话，咱们朝代没落以后，周朝就是高举好像那公义仁义之旗，居然就能够一呼百应，所以他们对此印象深刻，这叫义理篇。那么如果你讲到天道了，那为什么叫天命之谓性呢？关键的问题就是整个天理啊，它的天道阴阳两合，然后是由金木水火土五行，这些东西是天命的一部分，最后落合在哪里啊？落合在人的本性当中，这就叫做天命之谓性。你要去找天命吗？就向内看，向你的良知里求，天命之谓性。所谓性相近啊，气相远，是孔子讲的，每个人都差不多。后来就是孟子就说嘛，性本善，就是这样子了。气相远就是再后来，大家的财富不一样，灾人的坏习惯不一样，人就有的人就变坏了，或者等等之类。但是本性原来都一样，性善，扩充心理为道，他就怎么就是这样子了。那么性恶的荀子是化性己为伪学，伪学，他意思就是这个伪不是指我们指那个性是伪的意思，他意思就是一定要把性里面的那些东西，把好东西除掉，来学那些好的东西来进展。所以这两者之间呢，就是有一个这样争论，但他们都有他们的逻辑上面，他也都有不可动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就是怎么办？德明德就是光明之德，光明的德性是上天所赋予每个人的，叫天命之谓性。但是我们人因为活在世上，有各种各样的灰尘啊，世上的诱惑什么都在了，所以要明德。第一个明是动词，第二个明是什么形容词？要明那个光明之明德。这就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所谓率性之谓道呢，就是说你的本性的美善，你把它造出个本性的美善当中应该有的那个性啊，美善的性质，你把它自然的把它发挥出来，那就是成为什么道了啊。这就是率性之谓道，把你心里美人性里面的美好的东西，你照着这个原则你行出来，照着你不要偏离它的本性啊，不要偏离人本性的善美出来的，那就是道。所以道呢，又是伦理啊、道德啊、政治啊等等，比如说伦理啊、五伦啊，五伦就是啊，人的关系就是五种关系啊，人的关系。我说五伦当中独缺一伦，就是人跟上帝的关系。没有人跟人神一伦的话，其他五伦都空了。不要说了，五伦里面有五常，所以中国人对五字特别感兴趣啊。国旗也是五颗星啊，都是五行啊，金木水火土五常。 这个那个人的写那个，所以这个五门里面捐了五个美好的永恒存在的内心，不信去对待他，父子有人，父对子有人，子对父有义，君对臣，仁义礼智信这样子是这样子出来的，是父子有人，君臣有义，夫妻有礼，长幼有知，朋友有信，就是这样子的五常对五信啊，五人是这样子。然后他道德，道德里面叫做四维八德。这古代相信这个世界上整个世界有四根维柱托起来的，说维柱一天的维柱四维礼义廉耻，八德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个在中国那个早就已经很好听到，人家台北啊仁爱路啊忠孝路啊信义路啊和平路啊，你都不听得到啊。因为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批评的时候呢，台湾就拼命就是什么灰色做中华这个这样子，那是比中国还要中国了啊，那就是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所以这个台湾来的弟兄姐妹就是比较熟这些话，礼义廉耻，就化为四维大德啊，忠孝仁爱礼信义和平。那这是道德伦理，甚至是化家立国，尊爱民尊经啊，就是把家扩大就是国了，就是家国不分，然后就是没有国哪有家都这样子，最后就变成民族主义，专制为国就统治起来了，爱民尊经，仁政王道，内圣外王，就是这样。这就是所谓的率性之为道。这个道怎么表达出来呢？叫亲民，本来叫亲民，到朱熹改为亲民，就是要除旧布新，你要心理不断更新，让你就来这个来体会这个。他也知道人们老是这样，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呢，都是有土生土识里面的意思啊。率先之为道，那么修道之为教，什么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道好在那里你是知道的，但是你要常常的信用，你常常的要修炼，你常常要提高自身的修养，怎么办？通过不断的教导。不断的互相耳提面命啊，面命啊，我们常常就这样互相提醒啊，激励啊，所以心学啊，教导啊等等，这就是什么教化啊。所以孔子就是抓住这个，你要修道的呢就用教啊，然后把道发扬出来，道发扬出来就回到人的本性上面去了，以心为本，以孝为辅啊，然后敬天法祖啊，惜神惜献啊。西贤格物自治，正义诚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家知道这些话就是什么大学所说的啊，这叫做什么自于什么自善，明明德心明自于自善，这叫做自于自善，就是把人全完，什么叫自善呢？把它做到这一步啊，你会发现很有以心为本，以人心为本，最后还是回到人心上面，心性自是明见，明心见性啊，是这样，以孝为开始，因为你第一个关系就是对待父母父母的关系，然后开始敬天法祖，法就是孝法祖宗啊，奉宗追远这样子的。那么格物致知，就是说你看这个世界的现象，你就来研究，研究以后你就知道这个事情的本相了，本相以后你就可以成立正心啊，这我们常常这个跟诚意正心啊，那个比如说陈亚南教这个题，这个有什么关系呢？格物致知我们现在看起来都是物理学的东西，是自然科学的东西，你科学知识好了，跟你道德修养有什么关系呢？一点关系没有，你对道德修养好的也不一定要懂科学啊，等等之类的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这个所谓的儒家的整体的修道自为教，然后就自知。所以这里面这三句话是从中庸里出来，因为四书，从儒家经典四书五经，所谓四书就是《论语》是孔子自己说的，然后《孟子》是雅舜，就是后面的继承者光，继承发扬光大，孔子靠孟子。然后下面有两本书是从《礼记》里出来的，一本叫《中庸》，它中庸里出来，天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是总结了这个东西。然后还有这个《大学》。明明德亲民自于自善，所谓中庸，现代的人中庸就是去和亲民，就是没有立场，错了。中庸是指最高明，是中庸是指人行在过优，过得不好，因为那个不行也不好，过优不及都不好，要行在什么人性的发乎于自然天道的良善的正道中间，这叫做什么中庸啊？这中庸的意思是最高明是中庸。所谓大学不是这个 UBC 啊，也不是什么那个大 些是指那些最高深的哲学的那些哲理，这方面研究叫做什么学校？叫大学。所以大学里面提出来要明明德，要亲民，然后让你只要最后止于至善，这个是一个理想的雏形。好，提出来以后不知道谁实现过，没有实现过啊。这就是整个这个在儒家的这个简介。好，下面我们来看第三部分，基督徒如何看孔子及其学说。啊，最主要是说，我说是当如何看。我们今天就是看当如何看。我们来看怎么看，就是刚才那个罗马书讲的，是表明一个普遍的趋势。抓住，所以很多人啊，做基督徒，如果他在神学教义还不清楚，他甚至都不知道上帝的启示有两种，一种叫特殊启示，一种叫普遍启示。所谓普遍启示，是借着两个方面实现，借着所造的天地。说圣经，自从造天地了，什么事是明明可知的？这是有上帝的普遍启示，是给世人的。还有一个普遍启示，另一种形式是显在人心里的上帝的道德律，这就是是非之心，每个人都有的。所以，关于道德的是非之心，不管任何的民族、国情再不相同，文化再不相异，基本的那些道德的准则都是一致的。这就说明主要是为人，这个普遍的其实是超越民族的，是超越文化的，这是不是文化里面。这个就是我要讲孔子就是这方面能够表达出来的中华历史上最卓越的代表。好，我们来看在这篇文章，我要是这样子肯定啊，我们做基础的是这样带着圣经这样肯定他，孔子集体学说在中国历史上的出现是上帝普遍启示在华夏文化中的名称，这是第一条。上帝的普遍启示，圣经讲的东西你要看嘛，圣经上帝的道下来以后，一定是它是真的，一定在世间找到它的相应的名称，这就是名称。普遍启示来到挖掘名称，所以我们看这个实现，不可杀人，不可欺骗，或者不可说假见证之类的，我说这个谁都知道不可说假见证错的，中国作假最厉害，大家又是知道的啊，这是另外一回事。上帝的普遍启示在中华民族当中。第二是上帝的普遍恩典对中华崇拜的眷顾。普遍启示给你，要给你达到一个地步，上帝而向孔子这个文化巨人兴起，这让他表达出来，整个里面不光有上帝，只是普遍启示就够了，上帝的护理在里面。他这个上帝的护理，所以上帝的护理普遍面对中华同胞的眷顾啊，这个首先我们要为之感恩的。我们下面总结的时候会提到这个。那我们来看一下宋朝的大儒，就是理学家的那个朱熹，看论天不生中尼，万古如长夜。你说这句话对不对呢？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如果孔子不出来的话，那么中国就更加的落在一种原始的混沌当中去了。这个低级的野蛮的那种偶像崇拜还能够更厉害。所以他呢，从这个角度上呢，他好像上帝的普遍启示，他在他身上闪光出来那些点点的光辉，我们可以看到不成片的点点的这点那点，我们可以转到那种灯光，这也上帝的某种眷顾啊。万古如长夜。近代国学大师刘义某他说，孔子为中国文化中心，其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而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当然他这样说呢，这个非常尊重儒家文化，那其他那个中国文化的三教嘛，九流啊。除了儒家维修的，还有佛家和道家呢。那崇尚佛家和道家的有点不服气，这不服气只能说他那反讲稍微过头一点，不过你们不得不承认他是主流，他是为首的。所以在这里面，所谓他的前属先入为文化之类孔子孔表上，孔子是历史上第一个来修整个整理他以前的。如果说中国历史五千年，我们怎么上下五千年，孔子正好是生在当中2500年前，所以他可以说前面的整个不古 是他准备的。所以孔子编五经编四书啊，然后他编春秋。大家有句话，孔子编春秋，乱臣宰子什么惧，就是说他的春秋里面编谁是奸贼，谁是坏的，谁是那个把这些反叛的乱臣宰子都把他一锅点出来，从他那里就是恢复了一种正史的规范。他做了很多古籍的修订，这是一个所谓的是中国前代孔子以前的文化的集大成者。如果讲苏格拉底是希腊这个苏格拉底前哲学的集大成者呢，孔子可以当之无愧的说中国前代孔子前期的文化是他第一个，他是集大成的，这点没话说。而这个数千年是由他而开的，那这个东西可能可以一个看。那比如说论语，梁启超怎么说啊？论语为两千年的个人思想之总源泉。梁启超大家知道戊戌变法的那个著名的文化领军人物，国学人们属于是我国学大师梁启超，他是这么说的，他把论语写得非常高。其实呢五经四书五经主要是四书，四书里面是论语，他这个说的一点不错。下面比如说还有这个，那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里面孔子独行品格修养智慧才能均就是五比四所罕见。我们基督徒这样做肯定也不为过啊，从人的文化当中比较确实罕见。所以过去文人称呼他所谓高山仰志啊，所谓高山仰志啊，这个他的弟子说夫子之道的是仰之弥高，专之弥坚，那不得了。说到一点，他最不容易的就是这个是非常不容易，他能够这样子，他是我们把有一些东西拿过来，我在这里就是当然那个包括那个作为刚刚我讲到的这个基督那个教授啊，基督徒他也是这么说的，他的谦恭好学敬天尊人，我自己有的时候从他那里拿两类，我自己加一点，安贫乐道，赤坛讲学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奔走呼号，弘扬仁义，克己复礼，知己不可而为之，都是令人敬佩的，是都是令人敬佩。其他自己有办法，自己说他自己啊，他自己说他讲到自己三分忘舍，乐以忘忧，怎么样呢？他自己说，他对他弟子说，你说到我可以说我是三分忘舍，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啊。他已经很老的时候讲这个，他真的是他一句话，视富贵什么如浮云，这方面是很难得。孔子无权，他曾经也希望用需要权过，但是不仅不是在官场里可混的，所以呢就被赶出来了，最后也那个。然后呢他也无事，他就知道无才，穷书生一个，叫穷教书相吧。但是他却是第一个民间心学的人，心学办学是他的第一人，设坛讲学，广招弟子，现在一办学都是政府的事情，哪有这种事情，是民间的事情，本来是应该是这样子。他能够这样子，他的文凭学问感人，真的中弟子的情况，哎，对，他死了以后，当时的弟子就马上知道，当时就是这是一个极大的文化盛世，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所以这些弟子马上就屈就在那里，因为也是自己带着自己的干粮守他墓，很多人守三年、四年、五年，不肯走，尊严恩师的教诲，感人至深，纷纷捐钱鼓动项目，就在孔子的故里就建成了孔庙、孔陵啊等等这种孔古迹，就在那里就成了一个。而那个时候政权一点还没有介入，政权只是发现他在民间的威望这么高以后才拿过去利用他的，但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孔子他这一生他能够达到这样子的，对弟子这样尊敬，能够这样子，这个是可以他的师德品格各方面的精神智慧才能是印象之深刻，难能可贵。好，他虽不作而说，但其言行被记载奉为圭臬，或此道于全世界，除孔子以外就两个人，自己说而不做，他只是说说。如果我不说说，谁会跟着我们后面记啊？那不可能的。我们现在用录音机录下来了，请你整理还很辛苦，非常难的。他就是说说，弟子要去追问，要想把它记下来，而且不是记下来，只是发表去追思文章就死了，要奉为圭臬。 成为一个子板，起到这么高的作用的，到那个人生的这个做人的一个整个方位上面、要义上面，除了孔子以外，只有耶稣和苏格拉底了。我讲这话的时候，还在人文界讲啊，这个所有的这个人文学者都可以承认的。虽然他不信耶稣是道成肉身，但是他也是承认。另外有一个释迦牟尼，释迦牟尼可能父亲就是说，自从孙悟空说，其实佛陀死了没人抬他。500年以后，弟子第一次大集结啊，才回忆500年前师父说了些什么。你说你都说对了吧？就很难以考证了，对不对？隔了500年再跟你一起回想啊，传了500年了，大家都做过这个游戏。你讲一句话，传到后面都是成真了啊，传到后面那、啊、意思就是说，苏格拉底他一死，他的弟子柏拉图就开始。而那个耶稣，他由于升天复活升天以后，他的这个能使徒马上就开始写，肯定马上就开始了，都是在这同一代里面。孔子也是，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孔子获这个待遇，这是很了不起的啊。从成就来讲，那么除了耶稣是上帝，是不是？出生了人，那从人来讲就两个，西方有苏格拉底，东方有什么？孔子，一个是以知为主要的这样子的一个追求，一个是以为什么德为主要追求，所以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那我们看，从《论语》中可以看到，孔子所领悟的已经达到了世人对上帝普遍启示所回应的最高峰。这是我自己说的啊，你们可以不同意。我认为已经达到了使世人对上帝普遍启示的回应的最高峰，达到不能达到的高度。我们可以看一下，他敬畏上天的旨意啊，他敬畏上天旨意有哪些话呢？那敬畏上天的旨意，我在这里每次讲一个这个，我就拿段圣经来对照一下，他怎么样敬畏上天旨意，他一定会找到跟圣经里面有相似的部分，但是他绝对达不到圣经的话语的完全和高度。你会发现，我尽管称赞他，他一定是在普通启示里面，他跟特殊启示还是没有关系的。中高层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结何其难寻。在这个载物上，上帝是有内阁的，上帝是他的明确的他。孔子就不是了，我们看孔子，孔子他有三威，君子有三威，威天命，威大人，威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威也，吓大人，误圣人之言。他都在随便小看你吧，他在批判毛泽东。因为毛泽东的我是什么那个不怕无天的啊，他才不威了啊，人命胜天啊，他是这样子的，要去跟天奋斗，其乐无比的。可是他是威天命，所以一个敬畏自心作为一个君子是要有的，你否则是无法跟什么都无法，自我中心，那有了权了没有底线，什么事都会干，那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他的说不罪于天，无所导也，上帝绝不把有罪的当作无罪，这个上帝的公义本性他看见了，就是说他不是说他知道是上帝，但是这个普遍启示里面知道，你如果不罪于天了，把那个你真的是没办法，你天理不可违啊，这个观念还是有的，但是他不知道上帝的慈爱。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上帝神是信实的，毕竟洗清我们一切的什么罪孽，这部分他就不知道了啊。我们看啊，尽管他有敬畏上天的职业，他还说不认天不应文，下学而上德，上达自我者齐天乎。那是我那个信主啊，我是91年信主的。91年那我复行的时候，我们那个查经班要办一个什么演出啊？那我代表查经班要演出，演出我就做什么角色？我就做一个书生的角色。我当时用的台词就是这个台词啊，是一个读书朗朗读书，好像是不怨天不尤人啊，下学而上的，自我得其天也，好像是挺那个。这里面有他的什么地方呢？一个不怨天不尤人，他不埋怨周围的环境，也不埋怨人家对他不好。他不会这样的，他只是好好的学那些不耻下问的那些理论知识，但是有点他下学而上达，是不是你下学而上达呢？能达到哪里呢？他就不知道了，对吧？归纳法是有限的啊，有限归纳，你是不可能达到无限的上帝的。他下学而上达上不去，他也不知道这个达上是什么。知我者其天乎？他有一种 天命官，他知道当那个匡人为他的时候，他就说如果上帝非要天非要灭这个文化的话，他就保留我命，如果天要灭了，那我也就那个。他当时也是有这个有着天命感啊，那种那个一直好像是非常义正辞严的那种精神呢、啊，他是因为他认定了他所看见的心里的得到的是上天的旨意，所以知而不而其天乎啊，只要是这样就可以了，他不怕。这一点呢，他是不看人，这点很好啊，知其不可而为之，不去敷衍趋势，这个是很非常难得的，强烈的世俗价值隔绝。他是第一个能够这样子的啊，比如说，大家说那个耶稣有一句话，所以讲今日狗等如我，狗等如我啊，西方人家什么叫狗等如我呢？西方基督教文化，哪怕不信主的人都知道，这就是今日。你要别人怎么待你就怎样待人啊，你愿意要怎样待你的，你要怎样待人，因为这个立法都先知道的。结果他也说的怎么样，蛮激进的啊。子贡曰：“有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你告诉我一句话，我就可以了，我终身这样子的。他就来一个：“其师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不对？你就宽恕别人吗？推己及人呐、啊，你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你再加在别人身上。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不是意思是消极的，不做害事，我不去害你，我自己办不到的事，我自己不愿意受的那些东西，我不加给你，我不愿受到别人的谩骂、嫉妒啊，或者争斗，或者暗算，我都不去暗算人，或者我不需要被人欺骗，我也不骗人，这叫做推己及人，啊，这是不做害啊，所以后来讲啊，穷则什么，我、啊、就是说。达子兼善天下，穷则是不善其身的，我说不善其身，耶稣是说主动你去做吧，你要别人怎么带你就怎样去带别人吧，你就主动去拒绝，所以说这个动态上面有这个差别啊，这个是最最接近了、啊、这句话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句话。所以孙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所谓忠不是忠君的忠啊，忠就是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的感受，不把自己不要感受的东西交给别人，这还是推己及人的意思。你就自己做不到的，也宽恕别人吧，你不要对己宽，对人严，就是这些事情啊。所以强烈的是非，他说：“子曰，君子于命，小人于利。”啊，这是很难得的这话，是吧？所以小时候现在我是想古代的时候义很重要啊，还不能是说是呢那个就是害义嘛，只有是杀生成仁，取生成义，所以君子于义，小人于利。可是现在大家知道最盛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是什么利益，什么阶级有什么利益，你一定要为你的利益而奋战啊，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所以他的崇高就崇高在这个地方啊。马克思恩格斯给马克思目前讲话的马克思最大的贡献，发现原来人们离不开自己要吃要住要穿，所以要这些东西跟这个有关的利益就成了人最重要要维护的，其他的法律教育政治就是为了维护利益而准备的，其实没有什么真正的超越利益的那些道理，这些道理上层建筑都是维护你基本利益而编造出来的，哪个阶级掌权，在哪个阶级会编造一套东西来维护自己，所以什么叫法律啊？法律就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我先上台，我把这个意志写成法律强加给你们去遵守，所以法律是没有公义嘛的，只是哪个阶级上台就为哪个阶级说话相对的，所以无产阶级不避讳这些东西，问题就是我自首，我上了台怎么样，有种你也上台，就是这回事。这个东西呢就是利，一切都是利的这个东西，所以呢整个中华民族的这个品格人文呢就是说转机效应啊，见利忘义，这些东西呢是非常厉害的，都是不如孔子差远了，所谓现代人这些伟大领袖，他的连的如果孔子是懒得子他的小子脚的人都做不成啊，是不是？子曰：“夫是人而无求生于害人，有杀生于成人。”这个很重要的，所以问题就不知道这个人在哪里，他的困难就在这个，但是事实哲学很清楚，不能为了求生就害了人了，把人出卖了，让人家自己去逃掉了，打死这个东西，你不可能害人啊， 你不能把这个仁义这个做人一样最基本的仁义有基本的哲学。如果你没有这个仁义的话，你不自觉你的何以为君子呢？你根本不是人，他就是禽兽也。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都是很强调这个是非的执着，自是人人啊，没有求生于害人的，不怕存在人就把自己去活下来。所以现在呢，我们要说我们什么？我们作为基督徒，为主而活，为主而死，这才是最高的人最高的意义。主要是人生使命感。他有个人生使命感。当时耶稣说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外邦人所求，你们需要对去你们天使知道的，所以这方面你不要忧虑，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交给你们了。现在孔子是知道我们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他这方面他一个教导大家不要把这个看得太重，他也是要求义，但是不知道求的是上帝国的义和那个。所以他真正的使命感专文道时时可以，他要求那个从天上来报，他要闻听，他不是自己那个，他是要去求啊，这是很难得的，时时可以。只愿君子谋道不谋折，君子忧道不忧贫，这是很难得的节气，这是很难得的节气。不为无德米折腰，出卖原则的事情不干，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耶稣说人活着不是什么单靠书，乃是靠上帝的什么话语啊！所以这方面你不要忧虑，你不要去求这个，你倒是真的不要忧道，你要是谋道，你不是他意思就不是不谋食，就是不要吃东西，他是指你把这孩子的优先秩序的问题。所以宗旨以外，志不可以不弘仪，以任重而道远。所以呢，叫弘仪的中国人很多啊，我知道。这是很难得的一种所谓的他的一种哲学，一个人生使命感，使命感任重而道远，知道啊，道远他要去追求，难能可贵的谦恭自省。他既有这样的德行，他都是鹤立鸡群的、啊，所有人第一次听到这个话，他没有他无师自通啊，从小受制于学，他就是每次问他能够这样，他却还有一个什么，真难得的一个难能可贵的自省，不过他的自省。跟上帝的比较是不一样的，神所要的祭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苦心情，并不轻看。他呢是什么呢？哪一类呢？只要三人行，必有我师也。知其善而善则而从之，其不善则而改之。啊，三人行必有我师也。我那时候小学的时候，孔子还没有全面否定的话，这句话还是当正面教的。三人行必有我师也，大家都知道，要三个人就可以有一个人可以去做你的老师了。那孔子多谦虚啊，这个上面。啊，如果看到人家好的就用吗？见其善而择之，不好不善者而改之就是了。见贤思齐也，看到比我好的，我不是去什么？啊，这齐不对了，这个齐是那个齐啊，齐那个叫等级的齐。见贤思齐也，就是说我看他好，我就向他学，而不是嫉妒他。我们看到不好，我不是什么看清他，是什么反过来看看自己是不是也这样。这是很难得的啊，那么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好、啊，我们看到这些了。只愿过而不改，是为过也。他真正的过就是什么呢？强调错，就是说坚持不改，不谦卑，不肯好好的那个，这才是。所以这点呢，也是蛮好的。子曰：“家国数年，五岁以学艺，可以无大过也。”他把“艺”就是《易经》嘛。啊，如果这个时候我再给我儿子说那个，我还可以无大过，就说明怎么样呢？他认为他现在还有大过啊，就是说给我再学学，可以改得好一点。他对自己还有一个反省。最后这句话很重要，我们不是讲孔圣人吗？啊，我在这里想提一个建议，我们做基督徒了，我们可以讲他先贤没错。啊，先生，最后我们都要讲到圣人，因为既然我们圣旨已经归分别为圣给上帝了，我们就叫圣经啊，什么圣就是指示用的，我们就圣旨不说了，我们圣旨都把这个圣那个圣，这圣非那圣，我们自己搞得糊涂了不行。那我们可以说他是个伟大的先贤，那可以这么说，他只愿若圣于人，这无气感。如果你说我是圣人和文人的话，我怎么敢当呢？那他自己都不敢当，所以我们也遵照他的旨意，不要去强加他什么孔圣人啊，什么什么加上去啊，这个东西也可以啊。所以难能可贵的谦恭自省。但是我再说，我上面讲了，这是他的肯定他的好的那一部分。 在一些地方来说，无论孔子的思维中如何克制自己，表受群人，但他不是人，有人受教的限制，也有人自信的限制，这两个限制都有。我们来看他的限制。正如罗马说，子孙罪和一人落到世界，十一人罪来的时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的犯罪。大家知道这是从什么时候谁开始啊？亚当以后。孔子和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所以孔子也免不了在这个里面要算上一元的，你不可能把它拿开。仁义从最被现代人诟病的是什么呢？宁可食有之，不可食之之，哎，心就火了。然后那时候我们经常说批判说，孔子鼓吹愚民政策，帮助统治者出谋划策，怎么样的统治愚弄人民。这句话我再给你解释一下，很多学者都认为这是断句的问题，因为过去都没有标点符号的，这个标点符号是后人加的。真正应该他的意思是宁可逗号，宁可食有之，不可逗号食之之，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如果他可以被你那个，他可以叫自己去让他去做吧，食有之。他如果做不来，那你要不要随便那个，你要教导他做，食之之，这很好。这话我觉得呢，反而跟孔子的其他言论是合，是那个的。所以我们要解经啊，我不是用一句经文解掉，是全本圣经解每一句话。如果能成的话，我认为这是断句的错误。孔子不是这样的人，他说有教无类，谁都可以教，他不管谁的什么出身，他根本不担心，都来教。你自己学不成，那是学问题，你自己不可教啊，不是他不肯教，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他没有那种那个根本是。其实孔子和孟子他们的思想是民本的，其实他不是为，只是和君主拿来统治者家里利用就是了。但是在这个方面呢，他不是为他统治者出谋划策，这差得太远的事情。所以这个地方呢，这句话呢可以解释掉，所以不要把它当成是什么样的问题。下面就是说，好了，这句话就难解释了。唯女子享乐为男雅者，禁止做不逊原子之约，所以有歧视妇女男女不平等之嫌。对不对？现在很多人要把一半的人口都打造成小人啊，小人的玩乐，我可以讲说低下的得物的人。但不过孔子跟你讲，君子小人常常是德行低下，那女人又不一定德行都低下了。所以这个角度来讲呢，孔子很难自圆其说。我们最多给孔子辩护的就是，孔子原来不是这个意思，后来把弟子给抄错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你要为他辩护，对不对？啊。关键问题呢，他也不在乎孔子到底哪些话，我们也不是要给他那。当然我们要批他的话，人家不批，就基督徒单单基督徒来批的，是人家用了好的话。可是世上如果不好的话，我们都认为他可能不一定。如果他确实是这样讲的话，那就说明孔子他本来就不对嘛，他本来也是个人嘛，他也是当时社会朝代影响，当时妇女的这个地位就低嘛，他也就是跟着这个社会，他不能超越时代，所以这个方面他还不能脱俗，还是那个啊，我们可以讲，说这个一点都没问题。所以过去那个时候什么我们批评批孔的时候用了很多话，现在很多都是站不住脚啊，说什么比如说刑不上背负啊，礼不下庶人啊，这些东西都是解错了，不是说啊是你是四大部就不给你用刑了啊，你是下人我就不用你对待你，是全部解错。现在很多啊，刑不上背负就是说你背负你是你就当你懂得法律，知法犯法要罪加一等，就刑要上去，不意思，他意思法律面前还是人人平等，不是因为他知法你犯法的时候，你的就法律就对他重一点。那你是问题犯什么做什么，是这个意思。上就是还要再上去，礼不下庶人就是说底下的人，比如说他根本没有礼的话，你不是用不礼对他，你一般是不是因为他不懂礼，你就慢慢糊涂算他了，不行，还是用礼去要求他。所以还是要对他要求有理的要求，所以这个解释你也不能说他错。所以这种东西呢，什么等等啊，就是善词问什么什么，他说你要不我不如种什么种什么，就讲他轻视劳动人民啊等等，都是完完全全的人后面的事。但我们现在要讲他的不对的地方在哪里，那看基督徒怎么看他。我们认为从神的基督的特体其实中看，那些都是世人认为好的东西，我们认为有问题的。不说真神，也不寻求他。三不问之子曰：“物明之义，进步之而远之，可谓知也。”你知道吗？ 在这里面，他说他到底什么叫真正的自身呢？他说你一对人，对人来讲啊，最重要的一点呢，你要大家敬鬼神而远之啊，可畏之也。这里面当然有当时鬼神呢、啊、这个神鬼不分呢 过度迷信啊，孔子是很理性，他是不要的，所以他敬他而不去搞那一套东西，有他进步的意义我会说，但是呢他在这里面他也把这个朦胧的天这个位格，他并不去主动去指导那个那位神，因为圣经说的神从高天垂看世人，有寻求他的吗？没有。如果他有寻求的话，我们就会说哎呦还有一个我，这是圣经的不错，所以他不寻求他，这是没有没这是我们这可以算一个。下面，子不与怪物乱神，也是他说的。那么把神跟其他东西一起混在里面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悲的现象。因为那个时候的神不是我们现在所认识的真神。子曰：“他有说天和言哉，四时行也，百物生也。天和言哉，尽管他敬畏上天，但是他一定断定上天是不会说话的。”所以这个天是他最高者，这就是人中偶像崇拜。有知识的人是逃避上帝的方法，把上帝的明显的位格性去掉，用了天来代表。下层人民呢，你不说话，大家不服气，一定要找一个位格的，就是变成多神论了，就很多很多的偶像出来了。这就是这三面中西都通的，苏格拉底他们也差不多这样。因为不认识神，第二也不能认识人，孔子的伦理教导缺少了重要的根基。比如说因为上圣经说罪的公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的，所以这里面关于死和生上帝有明确的说法，圣经里面。可是他呢，他对死生的还是怎么理解呢？子贡问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信以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夫子大夫讲仁慈，夫子之文章他讲我们的这个做人啊，这些方法啊，这些东西可得人也不少啊，怎么样仁义礼礼智信。但是夫子之言信于天道啊，天命之为信哎，你这部分你基础你不好好说，你老是修道之为教啊，那个孝心之为道在讲前面的基础呢，所以他的夫子言信，信就是 human nature啊，不是 sex， 所以在这里都要讲清楚啊。有的人现在看来都看不懂古文了啊。天道啊，信于天道，天就是那个他讲的至高的天道呢。我们想不可再闻也，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没听到，难得的子贡要被发起牢骚啊，太糟了。然后既能问是鬼神之愿，又能是文，又能是鬼，他根本就把问题就是。鬼是鬼神这些东西呢，他到底有没有搞清楚？如果他确实有不好的地方，你就讲。他问题就是避开，尘埃不论，这就是一个态度。尘埃不论，避开，未能是人，焉能是鬼？下面敢问死，这就很有名了。未知生，也不死。他这个事情是我们现在活着当下的事情，你还没解决了，你死还什么时候到你啊？到了再说吧，对不对？反正我们这个现在的事情还没搞清楚。其实对基督徒来讲呢，宁知死你越知生呐、就是这意思。你不知道死是最近来的，你怎么知道你怎么样来是接受耶稣基督，使你得赦罪的平安，得永生呢？所以这个因果关系找过来了。说这里面呢，就早很早就我一篇文章就是在这书上面讲的，就是这里中国文化中的实用理性，这个对后代人，尤其是后来的那个我们当时在大学的有一位这个李泽厚啊，美学家捧得高不得了，中国的智慧，这就是这个物质生业知识，就是说把那些看不见的遥远都是把它避开，只是就适用的理性，叫理性适用。所以因此把人的最重要的真实问题不去讲，他就达不到一个宗教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要素，宗教的不关心死的问题，不关心死后的问题，他就不能成为宗教。所以孔子在这儿，他就是在这里的宗教性就没有了。所以看着人性是败坏第三部分，却仍然相信人本自足，可以自我尽善。孔子他阅文无数啊，这么多弟子三千，他对人是打交道是打了一辈子了，但是有的没有上帝的光道还是不行。他可以说这句话： 罗马书说我有知道在我骨头，就是我肉体跟没有完善，因为一直为善有的我，只是形成了有个的我，知道吗？讲知道有善的，你哪怕是保罗作为一个基督徒也知道，你就知道了，说了你心里想的，你还要肉体的软弱，还有救人的这样，所以不容易不看出神的恩典。不见到那个，他自己要看到。我看到孔子这句话，我倒是很感动的。他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你看到了，他从来没看到哪一个人喜欢德行，喜欢培养自己的格式品格，胜过喜欢女色。哇，不可见，原来这个我们罪性是一贯一贯。已知啊，已一贯知啊，所以好色者啊，你看到，这说明，但是跟你讲，不是射箭来发现真理的，在黑暗当中看得再多再灰呢，他也不会引出任何结论，最后还是相信人性本善，习惯，既然有性本善，怎么没看到呢？既然都这样，大家都出来了嘛，出来就给你看到好的东西嘛，对不对？只愿人人红的，非道红人，你看到这句话吗？就把人本，一切都是人。天道天理其实还是靠人来发扬嘛，如果没有人的努力，什么都是假的。说人能红的，我们现在这么反基础这么反过来，道能什么救人，道才能红人啊，人能不能红道啊？我上次听一个莫斯科那个讲的，哎，他说这个人讲道把道搅活了，错了，你又把道搅活了，你是谁呀？哎，你怎么样啊？在传达的过程使你活过来了，使大家活过来了。什么道本来就是能够什么救人的啊，就是这个意思。这个人和道的这个对吗？这个东西留着不提基督徒是看不出来的。再怎么批判孔子人，对吧？这句话还对啊。很多基督散口的人看得多了，要不是基督徒不会提这句话。只愿人远乎哉？人是远吗？我欲闻是人之也。你说人这么难做到吗？我如果想做好就做好了嘛，就是世人自己到我到来了啊。所以在这里面还对人性有很大的信心，人的自我努力。第四，他关心国事，但不知如何是王圣，是很坚持解除苛政蒙一虎之苦难。苛政蒙一虎也是他说的，但是他想了半天，他知道怎么预防，预防无方啊，那么你也不知道怎么样，发生事情也不知道，纠正无力，它不可能的。也就是说，这样凯撒的我当这个凯撒，神的我当过这个神，他当然不如这个车出去，他都不知道这个了。还有一句话，当什么听从神了，不听从人是什么？是应当的。就下面一句话啊，那么我们下面看这个孔子怎么说呢？爷爷为人，只愿克己复礼为人；一若克己复礼，天下归人也。无人有己而由人负哉啊，都这么问了。科技复利为人，就是主要一月科技复利是谁科技复利啊？实际上是指皇君主科技复利的。他如果能做到了，大家还不一起效法吗？天下归人了，整个全天下都归人了啊。所以当有人文政的时候，他说这个他就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然后他说如果你问政的话，他说道之以政，极致于行，明年而如此。如果你用政治的方法来领导大家，用那个刑罚来使大家不同的话，叫道之以政，极致于行，明年而如此。人能是可以不犯罪，但是却不知道羞耻在哪里。在明年人是可以跟根教导，但是道之以德，你领导人家，领导民众是用德行来领导的。然后你使他不从是怎么不从呢？用礼法，其之以礼，对不对？那就如此之格了啊！人们呢，他就有这个风格就出来了，而且他知道除了在什么地方，他能保持自己的发展，这是一个很好的，除非人是很好的人才能这样做到的。所以谁愿意刑罚这个政治啊？都喜欢大德之礼之啊，以德服人啊，这样子。可是我们问题就有没有？问题就一问这的话，他就讲上面一个怎么样对下面？可是上面如果不这样了呢，他就没话好说了，因为没有一句话是上面如果不做到怎么办？没有，所以没有什么制衡啊、监督啊，没有。下面，西康子问政，问政，孔子说曰：“政德政业，什么叫政治呢？政治就是做的政。”你只率一政，这个率就是率领的率的意思。如果你一切都是以政心要做的话，岂敢不政？ 嵇康是什么？是摄政大臣呢，是那个齐那个鲁国的大这帮大臣。他说如果你是自己做得好的话，是有哪个敢不做好，想的还稍微幼稚了一点啊，简单一点政治。但是问题就是以为政治就这回事，只要上面做好了，上面就那个，他上面做不好呢，始终不敢提，因为他不敢说，不管贵为君子何人，都是罪人，都是罪人，都要在上面，还有个上帝你要负责。那好，现在我们就讲最后一个方面的问题了，我们如何来摆正孔子及其学说在中国的的位置啊？中国基督的福音界文化里面分几点。罗大叔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那么我们来看中国基督的福音界文化使命，当代基督徒不可推卸的福音界文化使命，是要包括在上帝话语的指引下摆正孔子及其学说与我们所信的福音真理的关系的。否则的话，我们在中国同胞里面搞福音文化使命，如果不能想到关系摆正，我们根本真的是做不成这个任务。正确的有几个，正确的分辨孔子在中国文明和民族意识形成过程中所起的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是摆在我们基础面前的任务。这是第一。第二是要深切反省回家反思，包括我们在地的国人同胞在孔子的问题上表现出的种种的罪行，是何等抵挡了上帝的主权恩典，亏缺了上帝在中国大地上的荣耀。尤其孔子已经是很难得了，但是我们做的时候更这方面是要很大的反省。好，那么我们下面呢有几点我们要提的。第一呢，我们为神在他的普遍的恩典里对华夏民族的眷顾，早在2500年前就兴起了孔子这样继往开来奠定中华文明道德价值的伟大先贤而感恩。这一点呢，我是觉得我们首先要提出肯定的，特别提的早在2500年前就兴起了孔子这样继往开来奠定中华文明道德价值。这个文明道德和这个道德的指责，你不能说他把很多的德道德讲出来让我们去做，他有什么错？这个道德价值，如果我们不这样的话，我们中华民族可能和其他的，下面我们看第二点，其他的原始文明这方面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了。孔子所代表的儒学体系，展现了人在上帝的普遍启示下对仁爱公义伦理秩序宝贵的道德自觉，这点我们要肯定，宝贵的道德自觉。其率性修道的人文精神有助于使中华文明的主流较早地摆脱了泛神主义偶像崇拜的低级迷信状态，使中华文明能够较早地脱离那种原始文明那种对邪灵过度崇拜走火入魔的那种状态。孔子呢进到了进入一种人文的自觉，这一点是不错。我为什么特别想摆脱了那个低级迷信状态呢？因为那个罗马书说啊，当人啊不感谢神也不认识神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就是出现什么事呢，人的他们无知的心就昏暗了，那他把上帝的不可朽坏的形象用什么去代替啊，用可朽坏的人，第一个是人，然后再是什么兽鸟对虫之类的去代替。我意思就是说用人去代替总比用兽鸟去代替上帝去拜好一点，像印第安文明啊或者什么跟他去拜什么老鹰啊拜熊啊那种东西，把他是把人这个人里还有神的形象，至少还知道是道德的哲学。但是事情有这个两面，你既把人抬高以后啊，你要对抗神也是成为一个很骄傲的一个很可怕的状态，所以从这方面两方面讲。我们第二点就是刚刚第一，我们是肯定他对中国文明的主流早教导摆设这个还是好的。第二呢，我们虽然尽管孔子在上帝的普遍启示下所表达的常人难以企及的道德良知高度，这点我们必须肯定，但是孔子与我们一样都犯了罪，生在亚当里，需要耶稣宝血的拯救。讲到这儿，我问大家问题啊，孔子算得救了吗？孔子是得救了吗？我见到你这个问题，基督徒最好的回答是不知道。你就不知道是最好的回答，因为你不知为知之也，这个时候孔子自己说的，对吧？不知为知之，不知为知也，你只能说不知道。但是你要说他要得救的话，他一定需要什么？ 耶稣当时的拯救。所以耶稣当时怎么样拯救他，用什么方法啊？圣经里没有提到他预备什么特别方法，我们也不承认。但他如果他有些事情他做了，我们也不能找，我们只能说不知道。但是我从父本心希望能够他是一个啊，那个他，但他如果得救也要经过什么耶稣基督，因为天上地下只赐下一个什么你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第三，因为孔子特殊其实为了领导孔子，所以孔子，下面我们要看孔子的问题啊。不认识三个真神才是创造天地的真理，张冠其的主宰，他是国人的心灵从超越外在的宗教的贪求，那个道的贪求，转为是关注人能面对实际事物中的良知运用啊，这话很重要。感恩死，感恩鬼，这些东西都是跟人的这个实践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因为还不在人的实践是超验的范围之内，不在人的这个很经验的范畴之内是超验的。可是这一点他就把它超验的东西无足轻重，他不回答你，你是上不到台面，你问都不要问，他不回答。这个东西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从此中国人的眼光就是向内，就是舍物，他就没有超越的追求，这个就是。所以天命之谓性，就是就会这样的，最后崇高的天理天命，最后化为什么？人对人的内心的了解了，这就是他这句话的问题在哪？每句话都可以批判的，这三句话。他自想富人，但是他自己处在普遍堕落罪行之中，以为一切的仁义良善当成人的本性而来，居然说道是从人的本性里流出来的，崇高的天道降位从人里面出来的，在人之下的，所以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这句话就这样来了。所以这里面兽性之谓道，这个道就不高，就举不起来了。所以最大他的最大的影响是靠着玄玄的君主的德治而天下归人呢，就永远才能去空王，而且对中国的误导，所以中国一直判好皇帝好皇帝，没有知道没有好皇帝，因为世人都是罪人，哪怕是很有德才的人，在那个位置上所受的诱惑，再怎么样的人也都变成坏人了。所以这个叫做绝对的权力使人什么绝对的失败，这点他是想象不到，权力越跟人的那个关系，他这点没察觉到，结果其学说反被统治者利用成了专制的帮凶，这个帮凶是客观上的帮凶，不是他主观上的用意，这点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可以提一下。所以更不知晓只有耶稣的十架救赎才是世人的出路，三点啊，三点就可以看到三句话。孔子用心良苦，说谈教学，毁人不倦，希望如此能教化世人，使人固于良善，发扬光大，就教化。所以我们要教化，还是人能被教吗？他叫修道自为教，他的理念，他当有教无类，行行善诱，毁人不倦，他都做好了，可是怎么办？有什么效果呢？难道对少数人脑子悟性不高的是朽木不可雕也啊？那谁是朽木不可雕也，他的笑话，你是朽木不可雕也，大家一起笑这个人啊，这人很难为情。其实我们罪人都是什么朽木不可雕也，我们都是罪人，死在我们的过犯罪恶当中，唯有重生啊，让你什么成为一根心木，才可以在你心木上雕，不要把新酒装到什么旧皮囊里面去，所以整个的整个根基就不对了。所以我们人面对的不是教化，而是什么重生拯救，这对耶稣基督成就。这种教化两千年了，所以绵延不断，绵延不断。你看中国的教化能力是很强的，两千年了，专门这个举这个，很多民众没有这种典章的，只有基督教后来才有，其他非基督教没有，我们有了呢。为什么？但除了出现说不能崇高的虚伪冷漠狡诈残忍是知罪犯罪，真是像罗马书所说的，就像当年以色列的律法面前站不住脚一样，凭这个律法已经是上帝自己的话语了，如果没有神的灵在里面，神的重生和拣选在里面，他根本没有能力守住律法，以色列不能，我们也更不能，所以并不能够从实质上改变中国社会两千年以来的苦难愚昧的黑暗。所以五四的时候这些这个先锋们他们讲的话有一定的意义，从这个角度上有一定的意义。
下面我们既反对从古至今任何将孔子奉为至圣先师，对其顶礼膜拜，或有朝廷政府将儒学尊崇为国教的行为。什么叫做国教？虽然没有宣布为国教，但是政府出钱主办孔子大典，那已经是政教不分了，你明白了，这是不可以的。当年辛亥革命以后，有些人要把这个孔子、孔儒家成为国教，是当时最早的一批基督徒起来抵制的，大家都还可能还知道这件事情，弄得不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现在越来越烈啊，尊崇为国教的行为。我们反对这个不断的把它抬高这么高，也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将中国一切的不幸与黑暗归罪于孔子及其学说的声讨运动。孔子不是中国黑暗的替罪羔羊啊，我倒是喜欢他，他如果做的时候替罪羔羊的好了，就成为另外一个耶稣了。哎，我把不归于他，他这么一记，哎，我们就消得我们就好了。不可能，你这个根本的，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受伤的，你也不要去把他分到那么高，那我们这个人的落后全归在他身上。这是他的黑暗当中耀起，给我们的星星点火，给我们照亮一点东西。我们既然不自感恩，后面的坏就坏在后面，把这星星点火又把它变成熊熊火炬，这是后面的统治者和那些无聊文人、无耻文人一起搞的事情，是把它加在孔子身上。所以一直将孔子高抬到九霄云外，把它神化，或者将其打到上层地狱的作为，都是国人罪性可怕可悲的表达。从这里面看到国人罪性的两端啊，忽然把他从那个打得最高的也是他，投的最高，打得什么最低也是他，人啊很可悲可罪。联想到当年高寒达到孔家店是共产党，如今恢复祭孔大典，到处的海外大办孔子学也是共产党，这说明了人的反复无常，我们绝不可轻信跟随啊，这点是很清楚的。为了什么？为了政治利益。如果你说他的信仰是真诚的，他从意识形态反对，你反对到底吗？他不革命的时候要反对，等到要和气的时候又觉得可以拿来用，但完全是实用主义。没有一个真诚的信仰我们去跟随的话，我们都会被利用，这是很可怕的。我们要反省回家国人因奉孔子为偶像而兴起的民族自大感。我们常常以为有孔子我们就了不起了，周围的少数民族、周围的蛮夷都是蛮夷，因为他们不懂啊。儒学从明清以来直到五四运动都成了抵挡基督复兴来法的主力，你知道吗？所以周围的教案都是那些拿着孔子经典的那些书生去搞的，从明清开始以来都成了抵挡基督复兴来法，所以这方面又被利用成为了教民族自大感的一个来源。新教新儒家运动的兴起表明了国人依然不能摆脱尊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个臣服的价值竞争模式。很多人依然不知道，觉得中国人他作为一个中国人总是要作为自己个人要立本，一定要找出自己老祖宗的什么东西。所以这些新儒家问题，他不是在文化上肯定孔子的贡献，他要把孔子要立成一个中华民族文明的根基，这是中国的国情，从此你要普及世界。所以这个新儒家反复争辩，我们孔子也有宗教性的啊，可以成为基督教的一个对立面。你基督有的，我孔子也有，等等之类的，这种是徒劳的，这不需要。所以这种东西呢，就是没有摆脱这样子的一个文化之争的，中西文化之争走一口气。其实我们今天我们都基督徒不是说中西文化之争，我们是神道与人道之争，从神来的东西跟人来的东西之争。这是完完全要摆脱这种民族的这种框架和意识。我们要感受神借着五四运动推翻了儒家学说在中国的道德偶像地位，五四运动有它的正面价值，这是这样子一来它还真的是推不倒啊，儒家学说在中国的道德偶像地位。但是我们也看到正是借着国学价值体系的崩溃，为马列主义得以进入中国做了最好的准备。所以你看共产党的史实谈到五四运动时一定要做好两个准备，哪两个准备啊？一个思想运动的准备，一个是什么组织上的准备。其中那个准备是什么？一个毛泽东第一本，从毛选里面第一本就是湖南论运动考核报告，他讲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雅致，不能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推翻，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动。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如果不在孔家店孔子又打倒的情况下，他是讲不出这话的。正因为他那时能讲这些话，已经做了铺垫了，所以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已经把孔子的这个打倒的时候，正面是不是偶像都是好的，反面的是人的罪行趁机起来，什么人呀公俭让，什么的人以礼智义信啊，都是没用的，这里面最重要，谁和谁，谁谁有本法，成为一个斧头帮啊，就是这样子搞搞这些事情。所以暴力就变成名正言顺了，你明白吗？过去他们造反的时候都不敢公开鼓吹暴力的，皇帝有这个是那个统治他们，他也都是用仁义礼智来掩盖。所以鲁迅说我翻啊，两千年历史都说仁义道德，最后从字缝里看出来是什么？诗人，就是他过去还是活了一张纸，至少还不敢把这张窗户纸捅开，只从打到了那好了。人的更恶劣的、野蛮的、流氓的、小人的野性本性全出来了，君子达变不止了啊！这个反正就是说出现这种问题。说而文革中对孔子的批斗更加鲜明了，若没有基督真理的指引，任何人追求革命和进步，根本就比越走越黑暗，表明了现代人在罪恶的道路上走得比古人更远，很可怕。说批评批孔是一场闹剧丑剧，是把孔子的很好的精华拿来，比如说过人的文革，经过文革的人现在国人里面品格德行都受到极大的扭曲，连上帝借孔子给我们的普遍的那个恩典里面的一些东西都丢掉了。所以过去还有绅士传统，在中国乡村里面还有一些仁厚的民风，现在已经完全不成了。来看富荣那个这个叫做富荣什么那个富荣镇，就是这样子啊，那个就会发现那个本来是老是后爸爸变成革命的对象啊，那个完完全全是好吃懒做的，反而成了什么革命的动力等等之类的。中国基督徒不能将自己在站在教会的四面墙给你了，中国基督徒啊，不是中国基督啊，中国基督徒要借着圣经的真理，在中国的重大文化大战表明自己的态度。这件事情还非常空白啊，你到博客去查查，整体性的表达是没有的，零零性性的讲的都不完全，不是对孔子误解，就是对基督教的神学没有把握好，这是一个很鲜明的事情啊。我们基督现在华人教会已经到这个地步了，现在那个百度上面讲新儒家就是要把孔子重新扶起来的一派，和马克思主义派就是中党的啊，继续抱着马克思主义的派，还有西方自由派是鼓吹西方民主自由价值的，这三派是中国现在目前思想界知识界的三足鼎立。你说这个三足鼎立里面就偏偏没有一个基督教的什么这样子的舆论在里面，在改变文化，完全是缺席的 absent， totally absent。而且正所谓的用西方的文化去跟新儒家这场斗争，完全是什么子虚乌有的一场混战，两方文化混战，一点没道理，都是罪人在罪行里打滚的事情。真正需要的用神的道来给中国，你看看从西方自由的把中国的一些所有的都把一来打倒，因为他是要输那个，大家中国那个新儒家都是拼命辩护，这完全是无意义的之争，完全是无意义的，是残酷之争，是一个民族主义心态。你因为把自己的定位归属搞错了，才会做这些事情。所以这不是一场中西文化价值之争，而是什么普世正义进入中国文化、更新中国文化的一场属灵战争，灭族到底，专注我们成就他的荣耀。看一下，孔子的中书信孝本是一流啊，一统的。在历代中，历代中国统治者就只提忠孝，有意把信和书启示，并且把孔子思想中的招式部分，如刑不上道夫，礼不下属人，故尊者为，为亲者为，作为管制的原则及历史的指引。作为华人基督信徒，你应当如何看这些至少在现今中国社会的影响和在自己身上的影响，又应如何向社会宣讲我们从基督信仰上的比较评价和劝诫。谢谢了，我在这里做的工作是抛砖引玉啊。 我今天只是做一点，那么如果没有这样的话继续呢，那很好，我们也继续反省。那么我也希望在今天讲的基础上，我自己还可以在这方面有更多的思考。四呢，承认者是利用了孔子，这是客观上让孔子成为他的帮凶啊，不是孔子的本意。那么在这里面，他们是为什么对他有利，他就抬什么。所以刑部上大夫礼部下庶人呢，现在的新的解释里面呢，不是那种，其实在古代里面那种啊，做宰相开始就是伴君什么如伴子，他们死的时候哪一次刑法不上他嘛，惨得要死。所以这个东西呢，倒不是，是这个那个倒不是真的给他们所用，只是呢，所谓真者为的时候呢，这个里面也不是没有一些真理的层面，是要敬重在上这种掌权者，意思就是说，只要他跟神的旨意不是违抗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尊敬尊重就尊重，为尊者为。所谓父为子女啊，子为父女啊，在这种话呢，他有他的亲情面。但是现在关键问题啊，中国的这个哪怕这个孔子吧，他也是述而不述，后人就是片言片语的记下来。有些东西呢，不是一句话能够讲尽的。讲了这一点以后呢，应该底下有很多的梳理，有许多的调整，精细的辩证，这些东西呢，像这种论语里面都没有。所以你抓住他一句话里面呢，你可以讲他没有讲到的地方，你可以讲到呢，你要钻这种空子呢是蛮多的，这个我也承认啊，这个我可以告诉大家。无论如何，是的，你刚刚讲的这华人镜头应该对这些东西应该有个清醒的认识。那么统治者呢，他是只受这其实为他所用部分。所谓信啊，对啊，其实呢，民无信无立，这句话是孔子讲的，就是你要取得，你要好好的统治天下的人嘛，你要取得民众对你的什么信用、信任，你一定要有，你要有诚信对待你的底下的子民，这一点他是出尔反尔是不做到的。那我知道，小问题就是不在于这个了，在于孔子他资金是有限的，很多东西他也不可能提到。五十以勋亦无大过也，一二神，神里的神级啊啊，秦基进不解清楚是吧？五十以勋亦无大过也，他就说，如果让我给我假如四年，让我能够从五十开始，我再从头学易经的话，我可以改正我一些原来要犯的错误，我就可以无大过，是这个意思啊。如果看到中国人是龙的传人这句话，是这个文化的传承在里面，还是一种文化的误解？讲中国人是龙的传人，这比孔子要低下的多得多了。孔子不与怪力乱神，这种爬虫他都不去认的啊，根本不在他的台面上。所以你还要说是龙的传人，龙是这个，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是非常本而下之的那种民间的那种。所以我对龙的传人这个话我是非常的，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跟着去说，我们自己是龙的传人，你是龙的传人就不知上帝的儿女了啊。所以要知道龙在圣经里面永远是邪恶的象征 dragon 啊，一直是邪的，那龙那是不好的。所以是真的，这西方人现在是说多元文化尊重你拿一条龙舞来舞去的，你就说这是中华文化的表示，我每次看到心里是非常心痛的啊！你还不如在这个时候这几句人语比他要听听好一点啊！你要不要去在这里去舞什么龙了 啊？我就说这舞龙总是跟迷信搞在一起，一定是。所以这个里面呢，一定是也有很多的邪灵在里面啊！我是怎么样？第二，中国现在出现很多所谓的国学大师，我也看到这一现象。国学是什么？国学当然是包括儒学为主的那些中国的一些主要的学问啦，所谓叫国学啊。那么，但是所谓的国学大师，你都要对他们打一个 question mark， 明白吗？现在国内有一个所谓的什么大师，什么那个就是清华的叫汪辉，哇，这个造假这个文章一层层的就抄来了，他到处教授，这整个清华大学要理要不理，这种事情中国是怪的，这个整个学府的这个尊严在什么地方啊？这是不知道，不知道，这是所谓国学大师，就是所谓我们新儒家， 新儒家过去有一个在58年的时候在香港啊，那个所谓的有几位这个就是牟中山、唐金义啊，还有这个徐什么，还有一位是四位啊，一共四位啊，大家说一下，这个一个姓徐的叫徐，我就觉得啊，对，徐福班，还有个呢，是第三位叫做。张君迈，对，四位写那个敬告世界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敬告世人的一个宣言，这是一个所谓新儒家的当代的一个宣言。新儒家他意思就是说，他一定要从孔子这个里面把他的所谓他也能够为中国立本的这一面讲，所以这里面呢有很多我们是不能同意的地方啊。他的对立面就是什么？就是基督教，其实就是讲三字，就是这个意思。他意思我们有了这个，我们也可以不要基督教，就是差不多是这回事了，用这个。但是他好的一面，他就讲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根本是在中国文化里没有的，啊，他绝对是说来完全是外来者，所以我们要恢复中国做那个中华的那个这个新儒家那个家的这个地位，中国文化地位要清楚它。那这一点东西呢，现在共产党再怎么尊崇也不能承认这一点的啊，所以就是不可能把这篇文章理解过来。不过有一点呢，就是说一定要讲为什么马列主义在其他的有真的宗教土壤里面很难生根，它打不进印度教，打不进伊斯兰教，马克思主义它当然也打不进基督教，肯定的，尤其是基要的基督教，它主要是这个文明已经有了，可是它可以打到孔教文明当中来，就是这个里面它没有那种宗教的相对。所以新儒家拼命想恢复、挖掘、发扬，我是突然的。关键问题是一个错误的指导，错误的指导。新儒家最喜欢是把一些西方的，什么伏尔泰呀、啊，这些那个，比如说这些人拿着，因为他们对中国很欣赏，但是他们欣赏的目的是什么？那特别是百科全书派，他是用它来打击西方的上帝的。他意思中国没有上帝，中国的孔教他也可以让人做这个学这个好，所以从各有他很大的目的在里面啊。所以在这里面，你看他的时候就知道，很多西方人士，大部分都是那个，特别是这个所谓启蒙运动的人士有不少，很崇尚这一点。实际上他们有意识的中国现场，所以这个就都回答好了。孔子有没有得救？你作为穆斯林也不知道，这当然了，人不是上帝啊。我作为穆斯林知道了，我作为穆斯林知道了，我作为穆斯林好了，把你们一个月都看清楚了。这个奥妙上帝那里的，我们只能从人的那里说。信孔子的人若没有听过福音是否得救，你知道吗？信孔子的人若没有听过福音，一定要得救，一定要听过福音啊，一定要听过福音。是不是怎么样算个听？那圣经上的当然是一般都是这样子的，但是我只是保留一句，如果真的没有听到上帝，是不是像有些人，比如说当然这个旧约里面很多的，像摩西他们远远看到啊，那回去呢，不是摩西，就是那个叫做亚伯拉罕，看到孔子就高兴了，是旧约和新约的启示是一贯的，好不了。那个亚伯拉罕看到的时候高兴了，看到了这个耶稣的，也看到了耶稣，远远这个好像是孔子的，他是看不到孔子的啊。文之间不能相干，所以不能告诉人的王伦啊，对不对？所以信孔子的人，我们孔子也没让我们信他，这点很清楚。孔子只要我们什么像他一样的学就是了，他最感人就是学习精神，他是要我们来学来知，不需要信。什么叫信啊？信就是你是什么未见自述的什么所指啊，那是这样子和那个，所以你们看见的东西，孔子是看不见的东西不说的，只说看见的东西，所以他是知不是信。科学也是这样，科学让你知不是信，真正的真理是必须是用信的方法来达到，因为真理是永恒的，真理是无限的，你是有限的。所以说这里面有这么一个那个有个跨度的区别，有个跨度的区别。所以我们各家我们是信孔子，孔子也没叫你信他，信孔子的人不信主是否得救， 那当然是不能得救了，不信主怎么能得救？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孔子未听道如何信道？不信道难道还有可能得救吗？是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可能，我知道不知道是不是有这可能，就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没有说他一定得救，但是我没有就是说孔子一定不得救，因为这上帝知道。但是我相信圣经讲的那个讲过的地方都是对就好了，所以他有没有可能得救，上帝不一定把他有些东西他不一定都讲给我们听了，我们只能这样讲。但是他讲过的都是对的，你不能违背他讲过的东西，只能是这样讲。所以我在这里讲对孔子得救的，我的意思我们只能讲他有没有可能呢，我们只能说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啊，但他要得救一定要靠耶稣保血，这个是绝对不错的事情。怎么看我不知道，就是这样的。我没看圣经，没看什么怎么看啊，对不对啊？没看我没有知道，我不敢说。也有人说这你就是靠着这里说就是不得救了，我也尊重。因为圣经说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嘛，如果这个听道是包括那个必须每个都听到道的话，那么孔子确实没听到耶稣那个道，对不对？但是问题这个解，这个他是讲的，他是指所有巨细不漏的，还是指通常的情形？这就是解经的这个内容。这个我现在快讲了哦。很多人说圣朝为何都是罪人？哎呀，那你还没上过婚姻真理呢。神造人当然好的了，非常好，因为照着上帝他自己的形象造的都是好的，神所造的都是好的。不过还有一样是好，你再读下去就知道了，那人独居不好，所以还要再造一个，小的这就好了，这就好了。然后为什么又不好呢？那是人犯的罪啊，是吧？你如果还有这就真正有意思了，那我就介绍你来听福音真理班当然我也有书，就那个放在后面也会介绍解释这些东西。孔子以利而变形，形学而偏，作为巧言啊，言利而变，形形而偏，作为他书杀赵仲茂这个意见人士，想借此是否反映了孔子一般有些权柄对反对他的人士大开杀戒呢？有可能。这就是人没有可能嘛，对不对？他认为他不讲，就是说嘛，有些东西说小子民主可公子，人人可得而舒适，他认为不好的是可人，是不可人的人，他当然孔子一般得了权，他也要是提前行道的，这也不错。孔子也没讲他是慈善家了，就是这个不需要为了那个，所以他树杀中外道的树的对不对，那也是另外回事了啊，都好好仔细看，我在这里也不能跟你做个回答。那么那个我批评批孔的时候呢，就一定讲他是树的不对了，因为他什么都是不对的啊，肯定。诺罕后呢，也是将他的言行一直记下来，就成《可兰经》了，并不是苏格拉底、主耶稣二人，对吗？我的意思，你搞错了这句话。穆罕默德是自己记的，我是说他弟子记这两个人啊，苏格拉底和耶稣都是他的弟子记的。要穆罕默德他活了以后自己想起来，他自己记，没有另外一个证人的，所以谁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孔孟说：“您说孔子一生追随天道，却不认识神。”这出于神绝对的玄学，还是出于自己命中的悲哀？这两者不能相提并论的事情，所以不能相提并论的。那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拣选，这是肯定的。上帝到底拣选不拣选他，是怎样拣选？我们不是神，所以他用什么特别办法，上帝还用让他用什么特别办法见到了耶稣，这就不知道了，对不对？如果这个东西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好说。但是这两者不是，这还是他自己生命中悲哀。如果不得到的话，的确是悲哀的，对啊，这是没办法的。所以也就是说，从先知兴起来的时候算是最大，也是到这个世纪还最大啊，就是以后的文啊，其实啊，都是要比以前的还要再大的。就从某种意义上面，就是我这个角度上面，能够隔几见到耶稣的，隔几从他那里得生命的。从某些这个角度来讲，两周前，《大纪元报》纸用整整一版介绍纽约102岁的华人，来自大陆的人类，基督徒王老太传播福音的动人故事，我举双手赞成。这做法全然在基督的光辉道理之中。有少数继承基督徒的人，不但散布共产党毁谤的话，例如搞政治、接受宗教的资助等等，该自行悔改了。 我不知道是指谁搞政治，谁搞接受中心学制度，这就搞清楚了。如果讲是大纪元呢，那这个就请大纪元自己来回答了，就是我就这个意思，好不好？那个时候大纪元里面也介绍基督教的，那么他基督教叫我为这个介绍就好，大有是好事了，对不对？实际上他介绍我们，我们就介绍他们的，这是另一回事。因为实际上他本身就是各个东西都包含在一起，对他来讲并不冲突，对吧？他认为好的，他的不是穆罕默德最高就是啊，这是佛教这个东西。这与其他的这个我们那个，基督教是我们必须遵照上帝给我们的啊，我们认为他不对就是不对，我们跟他们的信仰是不一样的啊，信仰不一样。我顺便讲一下，大纪元那里很多篇幅他是来讲中国文化怎么好怎么好啊，他是以此好像来讲，好像过去共产党毁灭中国文化，可是现在共产党搞中国文化也比你更激进啊，那你更赞，这两个我看有没什么区别了。孔子到底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这话问得很好，到底是有神论者无神论者？我认为孔子他对我们的圣经所讲的神他是不知道，所以他呢从这个方面讲呢他是不可知论者，所以他不知道这个东西。至终我可以讲他讲天，从这个天命上他是把这个看得蛮大的，但是因为他不认识真神的话，所以他至少不知道上帝的启示，使我们感到他是一个神有的话，天有的话，也是真的是无关轻重的，因为最后都是到人性里面去了。你好好的，天命之为性，抓住这个率性之为道，然后好好修这个你这个心里面出来道就可以了。因此这个上帝这个天也是静的摆在那里，不是像我们基督徒看中那个上帝每时每刻都要活在我们生命里，这个是完全两回事。最后我特别欣赏中国文化中无为不尊，这就是老子借俗而不尊的孔子，这道理极大极深，完全符合圣经道理。这不符合圣经道理，你要把圣经好好学着有点说这话啊。所以是不是符合圣经道理，我至少我现在还看不出，所以呢那个慢慢我们还可以再说几回到底是这样的。这个是不是哪里要符合圣经道理，可能有的地方神要我们不要崇尚马大力大啊，要靠着神啊，我们要安静，从这个角度上面有一点意思在里面，但是他到底在其他哪些方面说我就不知道了。